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要继续的学习以赛亚书。今天我们所进入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6章的第一节开始。那么以赛亚书46章第一节一直到第13节是谈到上帝关心他的百姓以色列，谈到的是从起初到将要来的救恩。那么这其中的一到七节是谈到不能救人，反需要人来救的偶像，让我们知道人所造的偶像是不能依靠的。那么再接着8到13节是谈到上帝借着鼓励来彰显他公义的计划。今天我们首先来学习的是其中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6章1到7节。以赛亚书46章1到7节，比勒屈身，尼波弯腰，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驮，使牲畜疲乏，都一同弯腰屈身，不能保全重驮，自己倒被掳去。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宝宝，我必怀抱也必拯救。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平银子的人，雇银匠制造神像，他们又俯伏又叩拜，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安置在定处，他就站立不离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以赛亚书46章1到7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来看以赛亚书第46章1到7节。比勒屈身，尼波弯腰，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驮，使牲畜疲乏，都一同弯腰屈身，不能保全重驮，自己倒被掳去。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宝宝，我必怀抱也必拯救。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平银子的人，雇银匠制造神像，他们又俯伏又叩拜， 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安置在定处，他就站立，不离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弟兄姐妹，在这段圣经经文当中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呢，上帝将自己跟巴比伦的偶像比一比。从灾难来临时，偶像需要人和牲畜牺牲时间和精力去拯救，但是以色列从出生开始到将来，上帝会一直保护，一直拯救。用这样的对比来比较谁是真神。接着上帝以讽刺的口吻来说明，人怎能忍心将这位全能慈爱的上帝与这些用人间材料、人的意志和技巧制造却不能救人的偶像来比较呢？所以弟兄姐妹，在这段圣经经文当中，其实是吩咐我们要顺服上帝的主权，因为他是一直关心我们的神。那么在第一节讽刺的焦点在比勒和尼波，就如耶利米先知预言，当巴比伦城被攻破，巴比伦帝国倾覆的时候，这些完全没有尽责的巴比伦守护偶像倒要成为巴比伦的羞辱。讽刺的是45章第23节描绘世人向耶和华屈膝，在巴比伦帝国被灭时候，比勒却首先屈身。如此的双关语屈膝和屈身，正好浮现出众偶像的无能和耶和华被高举的对比。此外呢，先知以赛亚将第一节所描绘的人和牲畜扛着比勒和尼波，对比于第三跟第四节耶和华扛着宝宝怀揣以色列，来说明这些需要人抬、需要动物扛的偶像完全不能救扛他们的人和动物。如此讽刺这被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伯沙撒王所尊崇的神明，其实没有生命的东西，比上帝所造的生命的动物都还不如。他们不仅仅成为人的负担，也成为牲畜的负担，完全不像扛着以色列且能继续保抱到老也不疲倦又能救以色列的上帝。那么弟兄姐妹，其实从这段圣经经文当中，让我们再一次看到偶像是多么的无能。那么既然以色列和巴比伦同是被掳，问题就在以色列的上帝会不会像巴比伦的诸神，任凭他们该守护的子民被杀被掳，丝毫无助于他们危急之际呢？这也让被掳至巴比伦余生的以色列百姓，是让他们自生自灭吗？第三节就以以色列百姓所熟悉的呼召“听啊”来出现，来唤起以色列对上帝过去如何恩待他们的记忆。这由听啊所引导的信息领受者是雅各家，是以色列家。以赛亚在说明巴比伦帝国会过去，但是以色列有过去也会有将来，只不过是经过战火的洗礼，现在留下来的是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公义的上帝借着巴比伦审判堕落悖约的百姓，留下来的就稀少了，但是这些渔民仍然有将来的盼望，因为这节将巴比伦诸神对巴比伦人的关爱与耶和华对以色列的关爱做了强烈的对比。诸神被巴比伦扛，且成为这些人的重托，而现在呢，耶和华从以色列生下就宝宝，就环抱，以色列一出胎就蒙耶和华的怀揣。弟兄姐妹，上帝看以色列是我的孩子们，上帝对他们的爱远胜过自己母亲对亲生儿子的爱。耶和华从来没有像巴比伦人和动物扛诸神一般，反倒是扛怀抱养带着以色列的百姓。 第四节继续第三节，让我们看见上帝不仅在以色列生下来时候受到上帝的照顾，上帝还会继续的照顾，还会持续不断的保护、帮助、拯救他们，直到他们年老，直到他们发白，上帝仍然怀揣。所以弟兄姐妹，以赛亚先知叙述一个真理，上帝不会老，他不会变，不需要别的东西来扛、来抬、来保抱、来怀抱、来拯救，因为他的存在不借外力，他是自有拥有、自我独立、自我永存、习在、今在、以后永在者。如此属性才能够成为软弱老化的人的保障和居所，因为上帝不疲乏，上帝必定帮助。所以让我们看见这位不会老的上帝对以色列的保证，我已造作，也必保抱，我必怀抱，也必拯救，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看见上帝跟巴比伦偶像的天壤之别。那么以赛亚在最后六到七节也继续呈现对偶像崇拜之矛盾和荒谬的描述。我们在前面看到是集中的偶像的制造，但是这里重心却在于偶像制造之后的崇拜。先前金子银子乃是用于偶像完工前的装饰，这里却描绘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平银子的人，强调这些的金银乃是从偶像崇拜者的口袋出来的，而且以往制造过程中的木匠、铁匠、焊工在这里并没有进入画面，出现的是什么呢？出现的却是雇银匠制造神像的人。因此整个的重心不再是制造的层次，而是经济角度来看偶像崇拜。弟兄姐妹，第七节焦点在偶像被永远固定和被安身之后的功能，让我们看见他的战力需要多少人的投入，将他们抬起扛在肩上安置在定处，让我们看见这些偶像一点用处都没有，需要多人来扛来抬。而上帝呢，是安置人，偶像却是需要人来安置他。所以这竟然不一样，让我们知道上帝是何等拥有权柄帮助的上帝，而上帝也是在极难当中帮助人的上帝。但偶像呢，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但是感谢主，我们的神是自由超越时空的上帝，也必定拯救来回答他百姓的祈求。弟兄姐妹，传道同工，让我们再次经历我们的神是何等全能的神，是何等愿意帮助我们的神，是何等愿意怀抱我们、扶持我们的神，让我们深深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